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别人的执着本身是执着，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7日。近来我通过和一名同修的两次交流，发现对方对另外一位同修赞称 A 满腹的不满，夸夸其谈中都是 A 同修如何如何不在法上。我觉得同修是在执着别人的执着，为什么让我看见了？这是偶然的吗？这是有我要修去的执着。我向内找，自己的确存在着执着别人的执着这一问题。发现同修有执着时，我的心里久久放不下。每当和同修提起该同修时，在我心里蠢蠢欲动的执着同修的执着一下子就爆发了。我就滔滔不绝地讲同修如何如何人心重，几乎不如常人，甚至对离世的同修生前的执着也一股脑地和人说，感觉良好，说完心里有一种痛快感，似乎自己修得好，比谁都强。不知道这样说别人的执着本身是自己在执着。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早已明示我们，当你觉得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心里头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了，为什么我心里过不去？他真的有问题吗？还是我自己心里有问题？要仔细想一想。说真的，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确实他做的有问题，那你就善意的跟他去讲，这就没有矛盾，保证是这样的。如果对方理解不了，那是他个人问题，你说过就说过了。对照法理，我才知道自己没有学好法。如果看到同修不足时，自己能够按师父说的做，对同修劝善，同修明白过来了，自己也提高了一步，那多好啊。如果劝善无果，自己也不放在心上，那本身就没有可执着的了。师父在法中什么都给我们讲出来了，遗憾的是自己法学的少，没有学透学明白。师父苦口婆心地给我们讲法，度我们回天，我没有任何理由再执着同修的执着了。放下别人的执着，修起自己本身的执着，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努力修好自己，随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现在的一点浅见有不足之处，请同修多多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血压正常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6日。修炼大法前，我患有高血压，大脑基底动脉狭窄，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昏头晕，睡眠瘫痪，心慌气短，过敏性肠炎、鼻炎、咽喉炎、扁桃体肿大、肩周炎、腰痛、腿痛等10多种病症， 2005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其他病症都不治而愈，奇迹般的好了，只有头昏头晕时常出现。这时我就念正法口诀，一念症状就消失了，反复出现我就反复念。一次耳边有个声音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难啊，我想这是师父的声音啊，但也没有过多想，反正有师父，师父会给我消去的，就没管他。以后这种病症就越来越少，偶尔出现我就灭掉它。我和家人讲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我自己修大法后所有的病症都不治而愈，可是丈夫一直要给我测血压，我都拒绝了，可他一直不相信，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前些日子他自己测完血压非要给我测，我想反正所有的病都好了，血压也是正常的了，正好向他证实大法的超常与美好，也让他学大法。可是一测出乎意料了，超出血压计的极限，测不到血压，测了几次才测到高压220，这是血压计的最高值，低压180毫米汞柱。可当时我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我明白这是假象，所以心不动，一点也没有害怕。可是这下丈夫炸锅了，女儿女婿都不让了，这么高的血压不吃药怎么能行，万一有个意外怎么得了。他们这反应让我心里也有点不稳了，头也有点发晕了，怕有意外给大法抹黑，还怎么救他们？心里想，先吃5天小剂量的药，应付应付他们。服了5天药就停了，我心想，为什么出现这么严重的假象呢？真得好好向内找找执着心了。我认真查找到，心里没底不稳的怕心，怕测出高血压，家人会不理解，对亲情的执着，求师父让血压降下来，好像家人正是大法，为私为我的有求之心，自欺欺人的掩盖心，虚荣虚伪心，利用大法去病的心，争斗心，妒忌心，懒惰心，贪图安逸的心等等。我不要这些不符合法的坏东西，一并解体清除销毁他们。我认为找到了执着心就会好的，实际上修得很表面，并没有彻底清除。一，你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过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有多大变化，就求师父点化我还有哪些执着心没找到。我双手合十，心无杂念，静静地等待着聆听师父点化，脑中出来一句话，你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啊，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觉察到这个问题呀。可师父看的是最清楚的，无庸置疑，赶快向内找。我细找深挖，回忆刚走入修炼时，从未想过其他的病症能不能好，所以其他病症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唯独这个高血压的阴影一直在心里。因为丈夫让我每天量血压记录让他看，我只好照做，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只记录低数不记录高数，把高数掩藏起来了。对亲情的执着到了这种地步，表面上掩盖的是血压的数字，实质上掩盖的是不信师不信法的人心。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告诉我们，真修的人没有病。我还把病业假象当成真的病掩藏起来，这就如引狼入室，把它保护起来，我这个心没去，它就演化出这个假象来考验你。我心里不稳疑惑，到底好了没有，心里放不下，这不就是疑心吗？不就是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吗？自己口口声声说把自己交给师父， 真做到了吗？做到才是真修实修啊。只是口头上说，而行为上没做到就是假修。基点不对，心不纯，真正的信师信法是言行一致的，悟道就一定要做到。做不到或心存不稳，就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心性达到了法的标准，师父才会管的。自己不实修，依赖师父去病，一大堆执着心不修去，师父怎么管？二，多么危险！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清清楚楚看到四个大字，多么危险。字下面有大小不等的几滩鲜血，醒后我惊呆了，我悟到是师父在警醒我，我服药了，把自己当常人了，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幸亏师父的引导才没有走下去。师父为我承受了这巨大的磨难，化解了生命的危险，这宏大的佛恩用什么语言都无法表达。三，求治病的心。我在迷茫中又求师父点化，脑中出现求治病的心啊，就是他，我一直没找到的根本执着。师父一针见血地给我指出这颗埋藏很深很久的根本执着心，我就是抱着这颗求治病的心走入大法的。这么多年没有悟到找到这个根本执着，还是师父给我点化出来的，真是悟性太差，惭愧至极。我自己一直感到在心底深处有一个顽固的东西包裹着，不知道是什么，现在想来就是这个求治病的心一直在内心深处固守着。怪不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难，我却没有重视清除它，反而用可笑的人心把它掩盖起来，滋养着它长大长肥，积累19年了，使这个难越来越大，一发不可收拾。要不是师父保护，恐怕命都难保。今天把它挖出来，连根彻底拔掉。我一直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把它灭掉。可是感觉它很顽固，很难去。我悟到，求治病的心，不就是在求病吗？本来师父已经给我净化了身体，没病了，还求治什么病呢？必须去掉这颗为私为我的有求之心。所以我坚定这一念，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能闯过这巨关巨难。四，心不正。可是这关怎么过呢？我又求师父点化，脑中出现三个字，心不正。我赶快读转法轮中，心一定要正。我老觉得自己是常人，没有什么本事，遇事老用常人的理去衡量，在常人的理中打转转，不行，我得转变人的观念，不把自己当常人，我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修炼人。我每天对自己反复说，我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必须跳出人的理，破除人的壳。我时刻警醒自己，每天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在法上，一有人念立即纠正清除，人念一冒出马上抓住它，否定灭掉，就坚持这样做，一丝一念也不让邪恶钻空子，做好三件事。一次在练动功的时候，感觉委屈的不行，一阵阵往上翻，委屈气恨流泪想大哭。我对他说，哭什么哭，委屈什么，你来了我就灭掉你。反复多次，我就一直灭他，直至灭没了。我知道这是在深层的那个根本执着在垂死挣扎，因为他被挖出来了，曝光了，他要死了，他觉得委屈，所以表现出柔弱可怜的样子。但是在大法面前，他逃不出灭亡的命运。一次丈夫又要我测血压，我就坦然地量了，血压计显示出80， 140毫米汞柱。我叫丈夫看，并对他说，我好了，以后再不要叫我量血压了。以后他也再也不提这件事了。结语，写出自己走过病业关的经历，旨在能给与我有相似状态的同修一点借鉴和启示。自己最重要的体会，一是要言行一致地做到真正的信师信法，敬师敬法；二是不执着于自我，无条件地向内找，并深挖根源，扎扎实实清除修掉它；三是过滤自己的一丝一念，不符合大法的立刻纠正去掉它；四是时时告诫自己是大法弟子，不放松，不懈怠，多发正念，严格要求自己，高度警觉，不让邪恶钻空子，才能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跟师父回家。弟子万分感恩伟大慈悲的师尊，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索命的怨恨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6日。我2010年得法，在修炼的14年中，我由于怨恨心不去，招来几次生死关，最终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我将这几次去怨恨心的经历写出来，意在提醒同修一定要重视修掉此心。怨恨心不去，会给自己的修炼路带来很大麻烦，甚至带来生命危险。一，怨恨心招来攻心翻。我以前经常帮助哥哥姐姐，他们各方面都受过我的救济，尤其我的四姐，她现在身价千万，但她最早起家的资金都是从我这里拿的，而且她家孩子也都是我帮着一手带大的。我儿子出国时急需一笔资金周转一下，我手头流动资金不够，便向四姐提出借一部分钱周转，很快就能还上。但是四姐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当时我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痛，我委屈不平衡，哭了很长时间，就觉得为你家付出了这么多，我现在在难中，眼看孩子申请的时间很紧，资金没有到位，心急如焚，何况这点钱对身价千万的姐姐来说根本不是回事儿，为什么就不能帮助一下呢？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四姐不但不借我钱，还在亲友中到处说我的风凉话，让大家觉得我没钱，目前急需钱，所以大家怕我张口向他们借钱，都疏远了我。我的心凉透了，天天想着这点事，生姐姐的气。后来同修知道了我的难处，二话没说，帮我把资金缺口补上了，孩子的学签才得以正常申请。由于对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对四姐的怨恨心也越来越重。有一天，我突然就上吐下泻，浑身开始抽搐，呕吐不止，上了厕所就出不来了，上面不停地吐，下面不停泻，脸色发青，嘴说不出来完整的话。我赶紧给同修打电话，就含糊不清地说了个字，来。随后同修带着一位医生同修来到我家，医生同修一看到我的状态吓坏了，连忙劝我上医院。我拒绝了，我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常人中所说的一种病，攻心翻。这个病来势凶猛，容易要人的命。我想 我现在修炼了，修炼人没有病。我就在心底里一遍遍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哪里做得不好，我会在大法中归正，旧势力不配迫害我，我不归旧势力管。我那时被折腾的连发正念口诀都想不起来了，就这样一遍遍在心里求师父。我连拉带吐，身体抽搐，这种状况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三个多小时后症状有所缓解，等到五个多小时之后，在师父的加持下，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我称了一下体重，短短这几个小时的病症反应让我瘦了7斤多。后来在学法中，我找到了这颗对姐姐的怨恨心，我发正念排斥她，她不是我，我否定她，同时用法不断清洗自己。我意识到我有个有求的心，认为自己的付出都应该得到回报，后来才意识到，别人能帮我，我感激人家；别人不帮我，我也应该理解别人，不能用自己的观念想问题。我对姐姐的付出，可能是在还以前欠姐姐的业债，现在姐姐不欠我的，又为何要帮我呢？二，夺命的蛇盘疮。我家一共有兄妹7人，我排行最小，母亲24年来都是在我家生活，吃喝拉撒睡都是我管。除了同为修炼人的二姐在年节拿些钱外，其他哥哥姐姐们对母亲从来不管不问。2020年新冠封城第二天，83岁的老母亲突然舌头僵硬，四肢不会动了，眼睛一瞪，昏迷过去了。因为母亲也是修炼人，所以我没有惊慌，不停对着母亲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求师父救他。后来母亲苏醒过来了，但暂时说不出话，腿脚不能动。恰巧那两天哥哥姐姐要跟母亲视频，所以我把母亲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他们一听就炸了，埋怨我没有给母亲送医院，天天骂我。即便是第三天母亲能下地了，能说话了，症状有所好转，他们仍不依不饶。第五天姐姐来了，要把母亲接走送医院，但母亲不同意。11天后，母亲已全部能自理，但是姐姐哥哥们仍不依不饶，把火撒我身上，埋怨我，说是我指使母亲不去医院。听到他们的埋怨，我心里升起了不平衡之心。解封后，他们没有通知我，就一起来到我家，要把母亲接走，要母亲的钱，要分这笔钱。其实我知道，他们并不是真正关心母亲，而是担心母亲把钱都给了我。我知道他们的来意后，表示他们可以把钱都拿走，但是母亲得留在我身边，因为母亲愿意和我生活，我能带着她一起学大法。但是他们不同意，就是坚持要把母亲接走。最后，他们边责骂，边强行把母亲带走了。脱离了修炼环境的母亲，在被接走一个多月后，瘫痪在床。哥姐们一看这种情况，又把母亲送回我家。当时母亲除了大小便失禁，脑子也不清晰了，连师父的名字都不知道了。我一看80多岁的老母亲被他们折腾成这样，心里升起怨恨。后来我每天带着母亲继续学习大法， 母亲身体再一次恢复了正常。第二次疫情发生后，母亲也出现了染病的症状，咳嗽、发烧，胳膊、腿软，不能行走，大小便都不知道了。我每天开始伺候母亲，还要照顾家中九个常住的学生，我家开的小饭桌，他们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染疫症状，所以那段时期我非常忙碌。我跟哥姐说，看看他们谁有时间能够来我家和我共同照顾一下母亲，他们没有一个人来。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在外地的二姐来到我家帮我照顾母亲，我心里非常的添堵。后来母亲喘得有些厉害，他们就都来了。从几十年中家里发生的事情都不难看出，哥姐们根本不是真正关心母亲，都是为了钱。随着疫情死亡人数的增多，及母亲后来表现出的症状加重的现象，他们就都认为这次母亲肯定是要不行了，这次应该能分到钱了。那时离过年还有十几天时间，他们吃住在我家。有天晚上，大姐和二哥看护母亲，一个小时后他俩都睡着了，母亲掉到了地上，他俩不认为是自己的疏忽，反过来却埋怨我家床太高，才使母亲摔到地上，嘴里还骂得很难听。每次母亲有病，白天黑夜我一个人看护，多年都是这样，我都不曾有什么闪失。而他俩两个人看护，一个小时的时间都能出现闪失，还如此的不讲理，我的怨恨心由此加重了。后来大家商议，让大姐留在我家与我一起看护母亲，大家给她发工资，每月2000元，也就是说大姐吃住在我家还领着工资，而同样照顾母亲的我不但自掏腰包负责吃住，还没有一分钱。这让我原本就愤愤不平的心更加感到了愤怒与委屈。可即便开出这样的条件，大姐却嫌给的月工资太少而不干了，还对我说出了很多很难听的话。哥哥姐姐们最终也没达成一致意见，就都走了。经过他们闹闹哄哄这一折腾，我感到我的忍耐达到了极点，委屈、愤怒、不平、怨恨、妒忌、争斗等等人心都出来了。有一天，我突然感到腰部火辣辣的疼，用双手从后腰分开一缕，能感知到有大约10厘米宽度的呈带状的疼痛感，一直扣到肚脐眼处，但肉眼还没有看到疱疹。按民间的说法，这是蛇盘疮，很凶险。这种针扎的刺痛感马上引起了我的警觉，我立刻就意识到是我的怨恨心招来的病业假象。我赶紧在心底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不该怨恨哥哥姐姐们，他们是来帮助我提高的，我该高兴才对，怎么能用人的理来看待事情，用人念想问题呢？同时我发出强大的一念，大法弟子不是因为有了执着心，有了漏，就该受到旧势力的迫害，这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旧势力是旧宇宙的生命，是该被淘汰的生命，怎能迫害得了、制约得了将成为新宇宙的大觉呢？师父不承认的，我们也坚决不承认，谁迫害谁有罪。我一晚上都在加强学法、发正念、练功， 清理自己空间场的败物。半宿的时间，我就明显感到腰部带状部分疼痛有所缓解，第二天早上就全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好坏出自一念，我不承认它是病，只是假象，找到执着心，在法中归正，师父就帮了我，这个疱疹最终没有起来。我将几次因为怨恨心不去而招来的磨难给同修们讲出来，希望大家引以为戒，警惕怨恨心的危害。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大陆同修多多张贴中共是邪教不干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5日。2025年5月10号，明慧网发表中共是邪教等不干教，具体内容是中共是邪教，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是恶魔，中共不等于中国。前些天我们本地同修们配合去粘贴，说说我们的些许感悟。明慧网发表的这几款不干胶自大醒目，而且一语中的，直接戳中中共邪党的要害。说实在话，刚开始看到我们心里多少有点顾虑，担心世人是否能理解，而且当时正值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但经过切磋后，同修普遍认识到，做这款真相的目的是解体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是让众生摆脱邪灵的控制，是在救人。所以在五一三期间，我们随同大法日的不干胶一起粘贴了。几天后，有同修反馈他的感受，他事先发好正念，选择好地方，鼓足了劲儿，晚上粘贴出去。当他回到家，那感受就是中共就是邪教，也明白了之前的胆胆突突是自身空间中的胆文化因素在作祟，但粘贴张贴出去之后，自身的胆文化因素也解体了。不止一位同修有这种感受，而且我们也悟到，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世人看到这个内容就能受触动，加速解体操控自己的共产邪灵。为了让人明白真相，多救人，我们最近又多粘贴了一些。还有一张 A4 纸上重复同一句话的，可以裁剪下来，每一条都贴在张贴面积小但人们看得到的地方。最近中共邪党在苟延残喘中表现出为自己续命的各种招法，比如在我们本地的公交车上写上什么保红色江山的词汇，在公园等公共场所张贴毛魔头闹革命时期的图画，邪党的歌曲又似死灰复燃。这些现象说明另外空间共产邪灵因素不甘心覆灭，在蹦跶，在祸害众生，所以大法弟子不能忽视。因此借助明慧网一角，提醒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也多多粘贴这个不干胶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终于体会到了向内找的愉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6日。我是1999年前就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了，说来很惭愧，虽然修了这么多年了，也自认为是真修弟子，但修得不好，摔过大跟头，走过弯路，最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修炼。 也许是自己的业力大，悟性差。以前虽然知道真正修炼就一定要向内修，向内找，提高心性，知道向内找是法宝，在矛盾中自己感觉也是在向内找，但就是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找不到问题是因为自己的那个执着心太强了，太大了，自己根本察觉不到。在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又不冷静，被情带动的不理智，或生气，或激动，或愤愤不平，或委屈，就陷在矛盾的本身中来看谁对谁错。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执着心呢？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后，开始归正自己。再碰到矛盾的时候，我就告诫自己，一定是我的错。首先肯定是自己错了，心里才会平衡，冷静。然后不陷在事情本身中去看谁对谁错，就查找在这件事情上自己的思想是怎样想的，这个思想正不正，符不符合法，产生这思想的根源是什么。这样一找就能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真正找到了自己问题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心是愉悦的，就不会在矛盾中感到痛苦了。惭愧，我现在才觉得自己摸到了修炼的门，明白了什么是修炼，如何向内修。我现在真正能够把不管是外部的压力，还是来自同修内部的矛盾，都会看成是好事了。我会抓住这些机会修自己，我想跟师父回家。以上是个人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是怎么破坏整个美国社会的？作者徐茂。2024年春，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在美国各大高校校园爆发，这些抗议严重扰乱了校园秩序，抗议者阻断了教学课程，占据教学楼，破坏基础设施，并威胁犹太裔学生。当纽约警察局清理哥伦比亚大学汉密尔顿大厅的亲巴勒斯坦路障时，发现抗议者装备精良，包括工业级链条、防毒面具、耳塞、护目镜、锤子、刀具和绳索。警方还发现，在各大被捕的人员中，约 25% 的人并非学生。在纽约市立大学，这一比例更高达 60%。然而进一步调查显示，这些看似草根的组织有着共同的资助人，纳威尔·罗伊·辛汉姆。他是一个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中共合作的美国科技富豪，目前常驻上海。2001年至2008年，辛汉姆曾担任华为的顾问，而华为因参与中共间谍活动，已被多国列入黑名单。2019年，辛汉姆与中共宣传体系内的合作者共同创办咨询公司。2023年7月，他出现在中共在上海主办的战略宣传会议上。同年晚些时候，印度执法局因他旗下媒体 NewsClick 接受中共资助并传播中共宣传的信息，将其传唤调查。NewsClick 是一家印度新闻网站，自2018年以来便一直得到来自三个不同实体的资助。其中两个与美国商人罗伊·辛汉姆有关。据网络传播研究所指出，辛汉姆资助的一系列组织统称辛汉姆网络，至少从2017年起向美国输送未公开的资金，并传播共产党支持的议程和言论。该研究所进一步指出，这一网络在激进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并指出辛汉姆对 SID4P 为巴勒斯坦关闭一切七个成员组织中的至少三个提供了大量资金。第一部分，渗透核心，中共统战部。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中共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在中国境外推广其影响力。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作为党内机构， 负责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宗教团体、少数民族、其他党派、企业主、无党派知识分子等，以及海外社会中建立中共的统一战线。统战部自己的目标陈述中揭示了这些运作。例如，在民族与宗教事务方面，其任务包括保持与民族宗教界代表人物的联系，协调有关部门培养和使用民族宗教界干部，配合有关部门对达赖集团和其他境内外分裂祖国的敌对势力进行斗争。斗争是中共术语，意为对被视为敌对组织进行系统打击与瓦解。在对外事务方面，统战部的目标是以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开展对外工作，并在港澳台建立亲共关系网络，推进中共目标。统战部还负责与海外侨团代表人物的联系，监控侨团动态，并通过其传播中共宣传。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指出，统战系统将中共的政治制度输出到国外政党、侨社和跨国公司中，破坏社会凝聚力，加剧种族紧张，干预政治，破坏媒体公信力，助长间谍活动，并推动未经监督的技术转移。由于中共统战部常通过表面上无害的组织进行活动，其影响往往隐蔽且具有欺骗性，难以识别。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22年报告中建议，应当建立一份中共控制的机构目标，包括所有统战部附属机构。通过追踪这些亲共组织的活动，可以揭示统战部在海外社会的极大干扰策略，资助社会骚乱，收买精英，间谍渗透与媒体操控。第二部分，资助骚乱。早在新汉姆网络暴露之前，人们就已经发现中共在美国资助旨在制造大规模社会骚乱的团体。2020年，美国因黑命贵，简称 BLM 运动而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抗议，源于社会对警察过度执法问题的不满。尽管许多抗议活动起初貌似带有正义诉求，但其中一部分演变成了严重的暴力事件。根据美国保险信息研究所的数据，这场骚乱造成的保险财产损失高达10亿至20亿美元，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内乱事件。BLM 创始人之一的艾丽西亚·加尔扎随后成立了黑人民族未来实验室来推进此运动。美国传统基金会调查发现，该实验室的捐款页面明确表示，所有捐款均通过一个名为中国进步协会 CPA 的组织处理。据斯坦福大学的一篇论文指出， CPA 起初是一个亲中共的左翼组织，旨在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国的革命思想和工人权益，强调社区自治和服务人民。他还与美国境内的其他亲中共组织合作，共同推进其政治议程。在波士顿， CPA 中国进步协会曾举办过多次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活动，许多中共高级官员参与其中。中共官方媒体《中国日报》也曾表扬 CPA 旧金山分部在 BLM 抗议中的积极作用。2023年11月，习近平出席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期间，华盛顿邮报披露，至少有35个亲共的华人侨团被中共领馆动员起来，试图打压反共抗议。他们不仅使用了辣椒喷雾、钝器攻击，还盗窃反共抗议者的个人物品。华盛顿邮报还曝光了一些微信群对话记录，确认洛杉矶中领馆为这些团体提供了前往旧金山的旅费和餐饮补贴。第三部分，收买精英。中共统战部还致力于收编外国社会的关键人物，通过金钱或物质利益诱导，使部分人按照中共意愿行事，实质上成为伪装独立的中共代理人。2024年，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TIF 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博士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几乎所有美国精英阶层，从商界到政界、学术界， 都成为中共统战的目标。他在回应议员安迪·比格斯质问时直言，全部，他们试图渗透几乎全部的精英。新闻周刊2023年一项调查发现，1990至2023年间，纽约联邦州和市级政客收到的竞选捐款中，有逾100万美元可追溯至与统战部有关的团体和个人。他们中有众议员孟昭文，从2006年起累计收受了超过27万美元的统战相关捐款。他的捐款者之一是安全中，此人曾因参与猎狐行动，也就是中共强制遣返海外意见人士，被判刑20个月。孟昭文还曾在其选区宣布安全中日，以表彰其对海外华人社区的付出。另一个与统战部关系密切的团体美国河南同乡会则自称主力让孟昭文2008年赢得了纽约州议员的席位。学术界同样不是净徒。2020年，哈佛大学纳米科学家查尔斯·利伯因在接受中共千人计划资助期间隐瞒收入与合作，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作为哈佛大学的学术研究带头人，利伯的实验室从2008年至2019年获得了美国政府约15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然而他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却成为中共武汉理工大学的战略科学家，并签约加入千人计划。据美国司法部报告，利伯获得了高达每月5万美元的工资，最多15万美元的生活津贴，以及15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他并未向哈佛申报这项任职，甚至在接受美国国防部调查时谎称从未被邀请加入千人计划。2023年，利伯因6项重罪被定罪，包括向联邦机构作出虚假陈述、隐秘银行账户和逃税。他被判2天拘留、2年缓刑，其中6个月居家监禁，罚款和赔偿共计 8.36 万美元。尽管被罚，他依然活跃在中国的学术界，现任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客座教授。第四部分，间谍渗透。尽管中共的情报任务主要由国家安全部主导，但统战部通过其隐秘的海外网络也承担着间谍任务。美国已定罪的两名千人计划成员，原因是他们泄露商业机密。一、游霞荣。2021年被判刑，他在可口可乐和伊士曼化学公司任职期间盗取了关键聚合物配方，并在中国创办了获得政府投资的企业威海金鸿集团。该案给多家美企带来超过 1.2 亿美元的研发损失。他被判14年监禁、3年监管释放以及20万美元的罚款。二、郑小青。2022年被判2年监禁。作为通用电气工程师，他盗取了地面和航空涡轮设计图纸，传递给中国大学和企业。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称其为典型的经济间谍案。此外，中共还操控大量海外中华学生学者联合会 CSSA 来监视压制自由表达。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指出，这些组织往往配合中共海外大使馆压制学术自由，组织亲共集会。 Politico 曾采访一名前美国反间谍官员，他透露某位 CSSA 成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向中共国安部报告其他中国留学生动向。2015年，一个名叫方方的中国留学生在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担任中国学生会主席，后因 FBI 调查迅速逃离美国。他曾与多位美国政要发展亲密甚至性关系，并被美方确认从事情报收集与政治渗透任务。第五部分，操控媒体。中共统战部的一个明确目标是推广中共的宣传，而他也确实通过多种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统战部运营着中国新闻社，这是一个媒体网络，向海外华人传播中共的宣传内容。该网络中知名的成员包括美国的侨报以及澳大利亚的太平洋传媒集团。近年来，有证据显示 中共还将与统战部有联系的人员安插进西方媒体机构，以操控新闻。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重复了中共对法轮功，一个已被迫害26年的宗教少数群体的核心宣传内容。该系列文章的主笔者 Nicole 红，红芊芊是已知统战部人员的女儿，而她的父亲此前曾在美国参与中共的宣传工作。赵志红，红朝辉，曾是中国留美学人学会的名誉理事。1995年他曾会见时任中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2018年并入统战部的副主任张伟超，讨论如何在美国推动中文教育。此次访问之后，中国向美国寄送了4500套中国学校使用的标准教材。这些教材充斥着中共的宣传内容，包括对日本的歪曲以及对中共英雄人物的美化描述。由于其对党的忠诚，洪朝辉曾两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接见，并与其合影。自由之家中国香港与台湾事务研究主任王亚秋表示，这些行为及激励机制正是统战部在海外华人中开展工作的常见模式。人们加入统战系统，有的是出于乡情，也有的是一种被误导的爱国心。王亚秋说，有些人是因为加入统战部后，回国可以受到高层官员接见，甚至有时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这种荣誉感正是他们所追求的。事实上，红的女儿红芊芊在她的报道系列中使用了多种宣传技巧。她对法轮功信仰核心内容的描述采用了稻草人策略，断章取义法轮功的教义，引用一些试炼者的负面看法，但未咨询任何现役学员或亚洲宗教方面的专家。红芊芊极大地淡化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些被世界多个人权专家认定的迫害，其中包括活摘器官。而他所依赖的唯一消息来源是一个因未申报接受中共资金而正在被美国司法部调查的学术机构的雇员。更令人震惊的是，似乎正是一个曾被 FBI 认定为潜在校园枪手的人向洪芊芊推送了这个选题。该人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摧毁法轮功，并对两所与法轮功相关的宗教学校发出过威胁，甚至自称是反社会人格者。在发布这些威胁后，该人被捕，目前正面临两项非法持有武器的指控。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这名潜在枪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与红的女儿红芊芊的密切合作内容。纽约时报以及红芊芊本人至今都未对这些声明做出否认，引发外界担忧。这类曝光可能会进一步激发此人的暴力倾向，甚至导致其对法轮功学校发动攻击。第六部分，构建对中共影响的免疫系统。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正在警告中共在美影响力渗透的广泛程度，并采取措施以减轻这些渗透对美国社会造成的破坏。中共正在渗透美国的企业、大学、当地与州政府，我们不能再继续对这一威胁视而不见。2024年上为佛罗里达州参议员的马可·卢比奥这样表示。美国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莫勒纳则感叹，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之深令人震惊，甚至到了州政府的最高层。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个远在那边的存在，他们已经来到我们国家的土地上，试图颠覆美国的生活方式。众议员吉米·拉斯金在一次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会议上也质问道，中国共产党是对美国政府的巨大威胁，难道还有人否认此时此刻他们正试图渗透我们的政府机构以及整个政治体系吗？近期，卢比奥再次成为新闻焦点。5月28号，他宣布将开始撤销与中共有联系或就读于敏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资格。5月22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也撤销了哈佛大学的学生与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认证，理由是哈佛与中共及其关联组织的关系令人担忧。目前这项决定正面临法院诉讼。在其国务卿提名听证会上，卢比奥强调了立即行动以及全社会应对中共渗透的必要性。 中共认为美国不可避免地在走下坡路，而他们正在崛起。不幸的是，由于我们的不作为，这种看法部分是对的。卢比奥说，如果我们不改变方向，那么未来我们生活中许多关键事物，从国家安全到医疗保障，都将取决于中共是否允许我们应该拥有。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